张学良陪着端纳来看蒋介石。哎呦，蒋介石一看端纳来了，这心里这个痛快呀。连日来他以为这孤孤单单没有亲人，尽管端纳是个外国人，但是是自己的秘书，从南京来的，这也算亲人呢。这个蒋介石勉强支撑着起来，下地穿鞋。你倒注意，本来腰没好，这一疼，哎呦咔吧，摔到床底下了。正好张学良和端纳进来，两个人赶紧过去，一边一个把蒋介石给搀起来。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床上，拿枕头倚着，半躺半坐。端纳看了看，的确蒋介石没死，不过瘦多了，原来就深眼窝子显得更深了。魏院长，我代表夫人来看你了。
啊，好的好的。
家里边全好吗？
魏院长，全好全好。
南京方面的事情你放心。端纳说着把笔记本拿出来了，刷刷刷刷刷写了几行字，刷撕下来。张将军，马上派人把他拍发出去。蒋介石想，什么玩意儿？端纳，我看看。把这纸条要回来交给蒋介石了。蒋介石一看，写的很简单，上面写：“请夫人放心，我见着委员长了，端纳。”你看，话不多，说明问题一定是宋美龄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你要见着委员长，马上给我拍回电，我好放心，所以才这么写的：“请夫人放心，我见着委员长了，说明委员长平安无事。”说着，交给旁人，马上拍发。这蒋介石拉着端纳的手就问：“端纳，南京方面怎么样？”端纳是外国人，他比较直。蒋介石一问他，他实话实说：“魏院长，南京方面的局势很不妙啊。”“
好，怎么个不妙？”“
哎呀，使人最头疼的就是何应钦呐。”何应钦是个野心家呀，他知道委员长现在被软禁在西安，他要实现他个人的野心，要篡夺党政财文大权呐、啊。他打出营救领袖的旗号，调动数百架飞机要炸平西安。为此，南京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。以夫人宋美龄为首的坚决反对他这样做。夫人的理由是，委座现在在西安，如果调动那么多飞机，这一轰炸，委座的生命就危险了，所以坚决反对。可是何应钦说什么也听不进去，竟跟第一夫人发生冲突。他说出极其无理的话，他指责夫人是个女人，女人你懂得什么，这是国家大事，用不着你管。为此气的夫人直哭啊。现在何应钦要独揽大权呢、啊、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呵，
蒋介石一听何应钦了、啊、给我一手提拔你当了军政部的部长，哎，掌握军权，你想干什么？蒋介石是拍床而起呀，也顾不得腰疼的。
我还活着，我还没有死，轮不到他的头上。他要想篡夺大权，是不可能的。
另外，端纳又说，南京方面一天谣言数百起呀、啊，人心惶惶啊。现在何应钦是调兵遣将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 夫人十分放心不下，让我做他的代表来看看委员长。如果委员长还非常安全，夫人随后就到来看望委员长。蒋介石一听，还是夫妻呀、还得是两口子。宋美龄还一直关心着自己，心里她很不是滋味。张学良一看过来了，魏院长，事情都在这摆着呢，您千万不要动肝火，要保重身体，该吃药您吃药，该治伤治伤，只要您答应了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答应抗日，马上学良就把您送回南京。您听见没听见？南京方面群龙无首，全等着您回去。
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
张学良，哈哈哈！张学良，你做得好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把我扣留到这儿了。你跟杨虎城想什么？你们两个人把我搞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我作为一国的领袖，我有什么脸面见人？我回南京不回南京还有什么意思？张学良，你想叫我干什么？你想叫我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抗日，可以，必须先消灭共产党，否则我不会答应的。张学良一听又发疯了。嚯，你看这蒋介石呀，暴跳如雷，就数了张学良。张学良一句话也不说，这阵说也没用。端纳就紧劝：“委座，委座，汉卿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要误会。汉卿跟我表示了，只要委员长答应停止内战，他就把你护送回南京。”我看这个问题好商量，您不要固执己见。
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
张学良，你是不是想取代我？
可以，可以。
你公开的说嘛，你为什么要兜着圈子呢？我现在是知道，你跟共产党秘密有往来，你这次发动的西安事变，很显然不是你的意思，是共产党给你出的主意，共产党在后头掌握着你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你不可能这样。委座，您太屈枉人了，我怎么向您解释呢？这件事情就是我和杨虎城将军做的决定，也可以说我做的决定，跟人家中共毫无关系，人家一无所知啊，您怎么能凭着自己的主观就这么断定啊？而且我干脆告诉您吧，中共方面已经派了代表到了西安了，现在就在这住着呢，而且派来的代表团的团长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。
怎么？周恩来来了？
对。
他怎么说？
周恩来副主席跟我已经谈过了，只要委员长答应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答应我们提出的六项条款，签字画押。中共方面表示，您仍然是我们的领袖，都服从您的领导，把您安全的护送回南京。这就是中共方面的态度，而且中共一再强调保证您的安全，根本无意杀害您呢，您怎么血口喷人？
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
如果您真不相信，是不是把周恩来先生请来，你们俩单独谈一谈？
我不要见他，我不要见，没有什么好谈。
正这时候，刚才排电报那位回来了，他还拿着这张纸跟端纳说：“端纳先生，电报排发不出去呀。”端纳一听，为什么？南京方面乱得很， 已经停止对外对内一切联系了，所以这电报派发不出去。朵安娜一听，拍桌子，肯定何应钦捣的鬼，肯定何应钦捣的鬼，他想干什么？他想发动政变不成？蒋介石一听冒汗，这张学良是委员长，你听见没？你听见没？势在燃眉啊！您再要固执己见不答应，恐怕南京也保不住了。您想想怎么办？
哎，蒋介石直不了秃脑袋，
说什么他也不表态。正这时候，孙明九进来，报告，报告副司令，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要看望委员长。蒋介石一听，
不，我不见他，我不见他。
正说不见的，周恩来已经闪身走进房中。其实周恩来来还用问吗？都是张学良安排的，不安排能来吗？蒋介石一看周恩来来了，有点手足无措，太被动了，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这又找衣服又蹬鞋子，众人帮着搀扶着蒋介石。蒋介石偷眼一看周恩来，心里已经翻个，两个人太熟悉了。原来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，周恩来是政治部的主任，经常打交道。后来蒋介石反共分道扬镳，蒋介石曾经悬赏10万大洋要周恩来的脑袋，派了不少杀手要杀周恩来。这事一般人都知道，蒋介石更清楚。今天一看仇家相遇了，脸上的肉嘣嘣嘣嘣直蹦，尴尬万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一看周恩来跟当初没什么变化，要说有变化就是两只眼睛更亮了，而且态度极其从容，衣着相当朴素。还没等蒋介石说什么呢，周恩来快步走上来拉着蒋介石的手，校长听好吗？校长意思不忘前情，提黄埔军校的事儿。蒋介石脸上一红，哎，好的好的好的好的，恩来你也很好吗？是，我也很好。张学良说，快快快坐下吧，委员长注意身体，坐下。扶着他在地上坐下，他不上床，拿枕头给他倚上，有人在旁边扶着他。蒋介石坐下就更不自然了，偷眼看看，一看周恩来的表情很自然，不像对他有什么举措，想说什么还没词儿。杜安娜都在跟前儿，哎，说什么呢？倒是周恩来先说话了，委员长。蒋介石一个委员长，看来承认我呀。就从这种称呼来讲，不像其他有敌意，这心呢多少宽松一点。委员长，张将军已经把事实的真相，连日来所取得的一切都跟我讲了。委员长，张将军说的很清楚，这一顿把您扣留到西安，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。有一线之路，张将军、杨将军不会这样的。但是他们扣留了委员长，没有别的心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。他们主张，只要委员长答应抗日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就把委员长释放，护送回南京。我党也是这个态度啊，欢迎委员长能答应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
只要能你履行手续，答应六条款，马上就把您送回南京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蒋介石一听，哦，我想错了，我认为这共产党非得主张把我杀掉，毛泽东也得主张把我杀掉，周恩来这人我太了解了，下来说话不说假话呀，非常坦诚，我们俩共事多年，他说出的话就代表中国共产党，这不会有假的，我不要我的命。蒋介石这心不大放下，嗯，来主意了。蒋介石扑了扑了脑袋，哎，来，可惜呀，你不听我的话哟。大伙一听，从哪儿冒出这么句话来？周恩来不听他的话，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什么意思呢？周恩来一笑，委员长，我怎么不听您的话呀？方才我说过，如果您答应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团结抗日，我周恩来何时何地都听您的话。相反，如果委座倒行逆施，我自然是不会听您的话了。哎，汉卿，你们提的这个六条，六条的是什么六条？张学良心说，前者跟他捣鼓一遍他都忘了，赶紧把皮包打开，又拿出一份新的文件稿往前一递，委座过目。哎，这回蒋介石认真看了六条。头一条，从欠发文件之日始，最迟在本月25日前，中央军必须全部撤出潼关。现在这国民党的中央军呢，云集于此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。头一条限令，完全退出潼关。这是头一条。二一条，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从即日起生效。如果再发生内战，我个人负全部责任。第三条，改组国民政府，允许爱国人士全体参政议政。第四一条，释放被关押的所有爱国人士，尤其是上海的七君子，让他们参政议政。第五一条，改变外交政策，团结一切支持我国抗日的国家，这指的当然是苏联。第六一条，必须重新重申张学良、杨虎城二将军是主政西北，不得改换。